张居正第十四集。读完邸报，张居正意识到张家印这下闯了大祸。这张家印是嘉庆二十九年的进士，为人清廉，是有名的干练之臣。张居正很欣赏他，正是由于他的鼎力推荐，隆庆五年，张家印才由兵部直方郎中出任应天府尹，监管南京附近十府，安庆府也在他的监管之中。处理安庆兵变本是他职权分内之事，从邸报中列举事实来看，这种处置算是秉公而断，并无错处。但张家印却不知查志龙是高拱的门人，事前不做任何通报，竟将查志龙锒铛下狱，这岂不是蔑视首府权威？
好一个张家印，这样大的举措竟然事先不同内阁通气。
见张居正放下邸报，高拱冷峻说道，
这样下去政府威权何在？
张居正心底清楚，高拱所指的内阁实际就是他自己，他也不想争执，只是息事宁人地说道，
仆今日就给张家印去信，查证这件事。
查证什么？
人已关在南京刑部大牢里了。
高拱一拍桌子，胡子也紧张起来。
我只问你，张家印如此处置，是否向你请示过？
这一问真的让张居正犯难，若回答没有请示，以高拱狭隘心胸，轻而易举就会给张家印定一个孤权失察、信谗助虐的罪名，轻则降职，重则免官。若说张家印请示过，则明显是引火烧身，而且从高拱出言吐气来看，他已怀疑自己与这件事有牵连。
元佛，
张居正不管高拱怒火燃胸，依旧口气平和，亲亲热热喊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，
张家印把张志学与查志龙两人一同捉拿下狱，并没有向我请示，但仆以为张家印有权这样做。
有权？谁给他这样大权力？
高拱逼问。张居正仍是不紧不慢说道，
仆上次给张家印信中责成他全权处置，这实际上已经授权于他。
高拱感到张居正明显在袒护张家印，心火一窜，气昂昂地说道，
如此说来，捉拿查志龙你也是赞同的喽？
逮住高拱的话尾巴，张居正正色答道，
张家印公心办案，僧面佛面都不看，把查志龙拿下来，仆知道查志龙是元府门生，张家印未必晓得，不知者不为罪，我这就写信让张家印放了查志龙，元府你看如何？
张居正外事关切，内涵威胁，高拱听了很不受用，待张居正话音一落，他立刻反唇相讥，
查志龙是我门生不假，但张家印是你幕客，也是朝野之间人所共知的事儿。俗话说打狗欺主，太岳呀，我看你是诚心要撕破脸皮与老夫作对了。元佛，此话严重了。
张居正还欲解释，却一眼瞥见乾清宫大当张贵急匆匆走了进来，遂打住话头。张贵来传旨，让高拱去文华殿候见皇上。张贵退出后，高拱喊住准备离去的张居正，余怒未消地说道，
这件事儿我要面奏皇上。
说罢学身来到文华殿。文华殿在左顺门之东，离内阁最近，沿会稽门侧专道前行不过数百步，即是文华殿的正门文华门。该殿永乐中建，但长期闲置，历届皇帝都不曾临御。嘉靖皇帝建作之初，谕旨将文华殿顶新修建，一以皇瓦，从此文华殿就成了皇上斋居经验及召见大臣的地方。高拱走进文华门，早有文华殿当值太监迎上来，把高拱领进殿西侧的公墨室等待皇上召见。
太监给高拱沏上用上等朱兰熏出的西湖龙井，笑吟吟说道：高阁老宽坐些，万岁爷还没有驾临呢。这公墨室乃大臣等候接见的进退之所，原也是高拱坐惯了的地方。屋子里的古董摆设，墙上的字画匾对，无一样不熟悉。这时已日上三竿，室外花圃中的芍药碗口大一朵一朵，在熏暖阳光下无不显得婀娜多姿，不胜娇羞。高拱已喝了两盅茶，皇上仍未莅临，他便信步走出公墨室，站在花圃前欣赏这些开得正旺的紫烟朱粉。忽然他瞥见一个人正顺着公墨室前的砖道上匆匆走来。这不是姚矿吗？他来这里干啥？高拱心下一问。姚矿是张居正职房里的当差吏员，平时最得张居正信任。待姚矿走到跟前，高拱喊住他。姚矿勾头走路，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高拱，心里一慌张，开口说话便不自然。啊，是首府大人，小人不知道首府大人会在这里。高拱见姚矿手中拿着一个已经缄口的足有寸把厚的信札，问道：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姚矿干笑了笑说：哦，是张阁老让我送给司礼监的。啊，送司礼监？怕是送给冯公公的吧？高拱厉声一喝：姚矿，你说实话。姚矿站在原地不作声，那扭捏不安的神情算是默认了。写的什么？高拱追问。首府大人，小的的确不知。高拱挥挥手，姚矿飞也似的走了。望着他的背影，高拱懊恼万分，心绪烦乱。打从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，并被选为庶吉士后，高拱就一直置身在京城的政治漩涡之中。明朝内阁辅臣几乎清一色都由大学士担任，而大学士又必须是翰林院出身。每次京城会试中放榜的进士，只有极少数被主考官看中的俊才，才有可能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。庶吉士虽然也算是一个九品官，但并无实职，只是留院研究历朝经籍典故，治国用人之术，以备日后晋升为侍读侍讲，作为皇帝顾问的储备人才。因此一旦被选为庶吉士，就是通常所说的点了翰林，前程就不可限量。选中庶吉士的人不一定都能入阁，但自永乐皇帝至隆庆皇帝这一百多年间，进入内阁的81位大臣绝大部分都是庶吉士出身。高拱与张居正以及即将入阁的高仪三人都是庶吉士出身。朱元璋开国之初承袭元朝政体，设中书省及丞相之职，后因丞相胡惟庸谋反，朱元璋借机诛杀胡党近70,000人，并决定废除中书省，永远撤销丞相之职，同时下旨说，今后谁敢言涉丞相者，杀无赦。撤了中书省，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，于是内阁就应运而生。内阁起初只是作为皇帝的一个顾问机构存在，入阁的学士官阶不得超过5品。至仁宗朝后，由于阁臣杨士奇、杨荣、杨伯三人深得皇上眷顾，受宠日深，仁宗遂让他们处理朝中大事，阁臣操持权柄，就此开了先河。内阁首辅从此成了秉国之臣，与宰相无异，只是名义不同罢了。作为权力中枢的内阁，从此也就成了争权夺利、刀光剑影之地。阁臣们虽然都是庶吉士出身，但为专权不惜陷同门同种于死地。远的不说，20多年前赐府严嵩设计构杀首辅夏言就是一例。那时高拱尚在翰林院中公职， 对那一桩震惊朝野的冤案，他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，对被腰斩的夏言寄予深深同情。由此他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，但他并没有因此退却，相反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入阁的决心。堂堂七尺须眉，既入仕途不入阁，不当首辅，又怎能把自己的满腹经纶用来报效皇上、报效国家呢？经历几番风雨，几次坎坷，总算如愿以偿。从隆庆四年开始，高拱担任内阁首辅，并兼吏部尚书，兼朝政人事大权于一身。加之隆庆皇帝厌烦政务，诸事对他倚重，让他放手去干，这给他施展才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。两年来他惊天伟地，颇深奇志，责难陈善，实乃独裁，满朝文武进退与夺，无不看元府颜色。但春风得意之时，亦是隐忧酝酿之日。高拱出任首辅时，内阁中除张居正外，尚有陈以勤、赵贞吉、殷世丹三位阁臣，这三人资格均在张居正之上，与高拱差不多。除陈以勤有长者之风，遇事忍让，赵贞吉、殷世丹两人都同高拱一样，恃才傲物，得理不让人。俗话说，一个圈子里拴不住两头叫骡子，何况有了三个。内阁从此成了争吵甚至肉搏之地，脾气火爆的殷世丹好几次为了丁点小事竟与高拱老拳相向。赵贞吉虽然恪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，但天生一副好嗓子，经常与首辅叫板，骂得唾沫星子乱飞，声音响彻内阁大院。积疏重地，成何体统？高拱恨得牙痒痒的。他毕竟在京城官场历练30多年，窝里斗一整套学问烂熟于胸，应用起来娴熟自如。首先他把张居正团结起来，两人多年交情，关键时候张居正帮高拱说话，阵脚既稳，然后瞅准时机各个击破，暗中搜集赵贞吉和殷世丹的劣迹，发动6科13道各路言官上本弹劾。皇上那一头听信高拱一面之词，因此两年时间内，陈以勤、赵贞吉、殷世丹三位阁臣相继致仕。除陈以勤是自己看着没意思上本请求回乡外，另外两位都是被高拱逐出内阁的。所以到了隆庆六年，内阁就只剩下高拱与张居正两人了，内阁算是平静了几个月。自从隆庆皇帝得病以后，功夫形势又顿时变得扑朔迷离，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的高拱突然发现，真正的对手不是什么殷世丹、赵贞吉，而是自己昔日的挚友，现在位居次府的张居正。平心而论，高拱觉得张居正的才能不但远在赵贞吉和殷世丹之上，就是大明开国以来的所有阁臣，也没有几个人的才能盖得过他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高拱更感到猛虎在侧，威胁巨大，也就特别注意张居正的一言一行。那一日在乾清宫东暖阁中，他与冯保争吵起来，张居正出面解劝，貌似公正，实际上却在偏袒冯保。几乎就在那一刻，高拱在心中做出决定，一定要把张居正赶出内阁，而且事不宜迟，越快越好。高拱不愧为铁腕人物，就在内阁入职的这20多天里，他就办妥了增补高仪入阁的一应事宜。高仪是他的老同事，此人清心寡欲，淡泊处世，既不求名也不求利，并不是合适的阁臣人选。但高拱一时情急，找不到合适的人，只好用他了。管他呢，先弄个盟友进来，对张居正多一份掣肘总是好的。与此同时，他又故伎重演，布置自己的门生及言官，搜集张居正的材料，伺机上本弹劾。他的这一举动也曾引起一些门生故旧的担心， 他们都知道张居正非等闲之辈，一旦让他知晓，内阁中就会狼烟滚滚。高拱即使能赢，也是元气大伤，但高拱主意已定，不听劝告。现在通过查治龙被捉拿下狱一事，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张居正觊觎首辅之位，早已经暗中动手了。高拱在公墨室里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过去差不多一个时辰，仍不见皇上到来。这种事儿往常从来没有发生过，皇上下旨后见，最多也等不了半个时辰。高拱正心下狐疑，只见张贵又满头是汗跑进公墨室，朝高拱施了一礼，说道：皇上让奴才来通知高阁老，今日的召见取消了。
为何取消？
高拱一惊，顾不得礼貌，直愣愣地问道。张贵面有难色，但经不起高拱一再追问，于是低声说道：
你是阁老，告诉你也无妨，万岁爷刚才还好好的跟奴才有说有笑，却不知为何打了一个喷嚏之后，那脸色顿时就变了，又摔杯子又砸凳，闹腾起来了。
高拱顿觉不妙，心知皇上的病情又有反复，于是吩咐张贵：
你快回宫照顾皇上，我这就回内阁给皇上上折子问安。
说罢两人离开公墨室，张贵一溜烟跑回乾清宫，高阁快步走回内阁。过了会稽门，刚要跨进内阁大门，忽见树荫下窜出一个人，一叠声高喊：
老爷老爷！
高拱停下脚步一看，喊话的竟是家人高福。他诧异地问：
你跑这里来干啥？
高福神色极为诡秘，四下里瞧瞧，见没有人，便压低声音说：
邵大侠来了。
邵大侠？高拱心头一紧，问道：他进京干啥？
他要找我，尽快告诉老爷，他有紧急事儿找老爷商量。
他先住哪里？
棋盘街苏州会馆。
高拱略一沉思，吩咐道：
你先去苏州客栈陪一陪他，有时过后我再去看他。
是。
高福拔腿就走，高拱又把他喊住，小声叮咛：
告诉邵大侠，京城人多口杂，凡事务必谨慎，尤其不要暴露身份。
高拱刚回到职房，正欲写一便札给司礼探监孟冲，让他打听今日姚矿送往司礼监的究竟是什么札子。刚提起笔来，忽听了大堂里有人扯着嗓子高声喊道：
皇上驾到！
听说皇上来了，高拱与张居正都慌忙跑出职房迎驾。刚跨出游廊，只见隆庆皇帝已站在门道过厅里了，两人赶紧屈步上前，跪在大堂上。直楼各房间里一干属官胥吏也都拥了出来，在两位阁老的后面黑压压跪了一片。
皇上，臣高拱、张居正于此接驾。
高拱伏地喊了一声，隆庆皇帝也不答应。大堂中出奇的寂静，只有皇上的灯笼靴在砖地上发出哆哆的响声。皇上不发话，跪着的人也不敢起来。高拱心中纳闷，皇上不是发病取消了在文华殿的会见吗？怎么事前也不发旨，就突然跑到内阁来了？他抬头朝皇上去了一眼，只见隆庆皇帝穿着一件玄色柱丝直裰，外套一件紫色背褂，头上的那顶眉骨纱帽也是随便戴上去的，一看就是大内居闲的便服，穿这种衣服是不可能会见外臣的。就在高拱暗自思忖的同时，张居正也朝皇上去了一眼，除了那身打扮让他感到奇怪之外，他还看清皇上略微浮肿的脸上泛着飘忽不定的青色，这是久病伤员的特征。